接下来请我们一同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请大家起立。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请。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紧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完完整整的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更多的认识你，更多了解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就在现在就请你来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当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就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大家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是蔡义光弟兄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敬拜的殿。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每次到台上来，一般第一句话就是会说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聚集，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敬拜。那我是真的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有没有很高兴啊？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大卫在诗篇122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他就怎么样，他就欢喜。那为什么会欢喜呢？我今天我如果跟你们讲说，哎，我要往 Santa Monica 的 Pier 去，你会欢喜吗？因为干你什么事情呢？你干嘛欢喜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欢喜？是因为他去做了一件大卫心里面看为美的事情。那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在你的心中是不是看为美的事情？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啊！我希望我们是带着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到神的面前来，知道说我们来这个地方，哎，不是要来找朋友，不是要来跟寒暄，不是要来展示我今天买了一个什么新的衣服啊，不是要去享受一个漂亮的建筑，去感受一种氛围，而是我们到神的殿中要来敬拜他，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一位神，我们心里面有欢喜。希望我们的这个欢喜能够被我们身边的来宾们，被我们身边的慕道友们来感受到，或者是他们感受到你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是，哎呀，我又要起床，要那么早起，我要去接谁，心里面非常的不欢喜啊，愿意我们的这一股欢喜是让人家能够感受到的。主日一周的第一日，耶稣基督复活改变全人类的荣耀的日子，神的子民一起到他面前来敬拜，这是何等值得欢喜的事情。所以你欢喜吗？对，我希望大家都是欢喜的。那既然说到神的殿，我们就一起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神的殿，我们在神的殿中要做什么。什么是神的殿？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神的殿吗？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今天是一篇偏向主题式的一个正道，所以除了这一篇经文以外，我们还会一起参考许多 其他地方的经文，你如果手边有圣经能够的话，你也可以一起跟着翻，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经文都放上来，所以我通常是截取一节或两节，你可以来比较一下经文的上下文，比较能够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特别来看到说里面有提到活石和灵宫，我们会用一个殿堂的角度来看这个题目。那里面又有提到所拣选的房角石，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对信的人是何等的宝贵。最后有一段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一段话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群被拣选的子民，我们在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应该要如何行。那最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也希望从一些实际的例子上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因着你自己的爱把我们众人召聚，主啊，你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主啊，按照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子民，今天奉你的名来聚集，主啊，我们今天回应你对我们的慈爱，我们也向你献上你名应当得的赞美的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求你来祝福以下这段时间，晓得这是一个敬拜的场合，主啊，让我们就用着一个敬拜的心来敬拜你，也用着一个敬拜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也求你来使用小孩在这个地方释放你的信息，愿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能够使听的人得到造就，使你的名得到荣耀。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两周前刚从那个西班牙回来哈，然后那个回来的时候第一篇道听肖牧师讲，就是在讲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这边讲到说耶稣的门徒看到当时的圣殿，就跟耶稣说，这是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我看的就是感触很深了。那个因为我去旅行了两周，那我们这种观光客，就是出去旅行通常都不是度假，就是在赶那个景点，就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直追这样子哈。那但是景点里面当然还是有很多好看的东西。那我讲这个西班牙度假不是炫耀文啊，是因为这跟等一下内容是有关系的。对，那个出去玩也是要花钱的，所以我是因为我在这段时间呢看到了很多令我觉得很赞叹的这个就是教堂建筑，所以我看的时候心里面，主日会回来看到听到肖牧师讲这篇道，那我看到那段经文，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啊，我那时候看到很多建筑物，我心里面想就是说，哇，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就是现在跟我不是有很直接关系的建筑物，我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对不对？那其实这些都是天主教堂啊，理论上应该是为神而建的，而且外观上面看起来让人非常惊叹。我想我如果是在这个教堂里面聚会，或者是我是当中的会员，甚至我不是会员，我只是住在他旁边隔壁的邻居，我应该都会引以为傲，我会对观光客走过来就说，看看是不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会因此心中觉得啊，这是值得骄傲的东西，那就会大大的去赞美他，去赞叹他啊。不过这些殿堂它不只是拿来当敬，它不只是拿来敬拜神而已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都要付钱在里面用观光客的身份来参观的话，代表说他们除了敬拜神以外还要做别的事情，对吧？那不然我就不会花钱了。那而且最令人歌颂的不是神本身，可能是他的建筑设计，可能是他的使用的材料甚至是最被人歌颂的是他的设计师，他的建筑师。那其实想一想，这个是不足为奇啦，因为不管是给神的不是给神的，其实人类都有能力能够盖出挺不简单的东西，因为神赐给人许多的智慧能力，如果加上一些妥善的搭配合作的话， 是能够做出一些令人惊叹的事。其实人类很早呢，就能够盖几乎通天的高塔，在一个城叫做巴别的地方。那盖那个城呢，有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能够来传扬我们的名。所以有时候建筑盖得越高、越宏伟、越厉害、越令人赞叹的时候呢，传扬出去的反而都是我们自己的名。那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我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无论盖得多厉害，差别是在于我是为谁而盖，然后我盖来做什么用。当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个圣殿这么宏伟的时候，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的时候，那个圣殿在当时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啊，所以这是他们敬拜的地方，他们引以为傲，也算是能够理解。可是在这个圣殿没有盖好之前，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让你觉得引以为傲吗？所以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引以为傲？是这个建筑本身，还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有这些宏伟建筑之前，以色列人是如何来敬拜的。远从始祖亚当堕落之后呢，人和神还是有保持住一定的程度的沟通啊，这个沟通呢是透过筑坛献祭。我们从最早的该隐和亚伯献祭，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只是个人性的献祭，可是人类在地上的数字开始增长啊，这个献祭呢它就开始渐渐的不是单纯的是为自己个人所献的祭了。我们看到挪亚他也献祭，挪亚献的祭呢是为了全人类献的。我们也看到约伯的时代呢，按照我们推算他的那个年纪啊，他大概是和亚伯拉罕他们是相仿的那个年纪 的人啊，因为人的年纪呢是越来越缩短，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那所以约伯记虽然是写在这个诗歌书那个地方哈，约伯我们一般理解他应该是在族长时期的这个时候。那我们看到说他也献祭，那他是为自己献祭吗？他是为了自己和神的关系献祭吗？你看一下，他打发人去叫他的家人自洁，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他也献燔祭。亚伯拉罕也献祭，亚伯拉罕在神改他的名字之前叫亚伯兰，他听了神的呼召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不是一个人出去，他是带着一票人出去，他算是个族长来着啊，所以献祭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亚伯拉罕一个特点是他到哪个地方他就筑一座坛。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像刚才耶稣的门徒所说的，就是这个圣殿，我们不能说我今天搬到哪个地方我就再来盖一座圣殿，来说哇，来好好的欣赏一下，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那我要搬家的时候再去盖一栋。亚伯拉罕他是到哪个地方他就筑了一座坛，因为重点在于我在哪个地方我就要有一个敬拜神的点。那他筑了坛以外呢，亚伯拉罕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这件事情挺特别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求告主名的必得救，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当时求告耶和华的名代表说他是认识耶和华的。有些人说没有啊，当神跟摩西启示的时候，神说我是你列祖的神，他们不认识我的名。那说那所以亚伯拉罕怎么可能知道耶和华的名来 求告他呢？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的名，他还说过耶和华沙龙，耶和华那个耶和华以勒在这山上必有预备，对不对？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的名。那所以神在跟摩西所说的他们不认识我的那个认识呢，他其实有更深层的意思。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不是只要 I know 那个认识而已，是一个跟神有一个很亲密关系的这个认识。那神对摩西显现，他当时要告诉他的是，我要把我的心意向你们显明，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旨意，我要把我的话语赐给你们，你们就能够更认识我，胜过你们列祖认识我的程度啊。那所以在亚伯翰的时代他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在我们到摩西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件事情它有几个意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献祭竹坛呢，献祭呢是一种对神的敬拜， 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人怎么样，那个给神什么东西来表现我们的敬拜呢？我们就烧啊，这是人的一个本性哈。但其实别的宗教也都这样烧占献，那其实这是一个敬拜的行为。所以烛坛献祭本身，把它献给神、烧给神，这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同时它也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你不会说自己窝在自己家里面，或者在自己家的那个什么炉台在那边烧，说哦主啊，这个献给你，对不对？你是在外面筑了一个坛，你在那边献祭。亚伯拉罕是一个迁移的人，他迁移到外邦人所住的地方，在那边筑坛献祭是人家看得见的，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行为，能够来表明出他和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哦，我不是躲在自己家里献祭，我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是一个见证。另外一个意义呢，是看清自己的身份。什么叫做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代表说我们是站在一个谦卑需要帮助的地位来向我们的神来求告。他不是亚伯翰，不是只是在那边说哎，我在那边就来讲讲神的名字就好了，我来向神求告代表说我是一位需要求的人，我是一位需要帮助者，向神来表达自己的身份，需要神的帮助。第四个意义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代表我们对这一位神有一个认知。我们不是像从台湾过来初一十五大家在那边烧哦，那就是拜的谁其实也不是很清楚，特别是七月的时候烧下去的话，说你在烧给谁啊，烧给好兄弟啊，那好兄弟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总觉得说我有烧，或者说我有拜有保佑。但是亚伯拉罕的祭不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的祭他献了祭，他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代表说我认识我所敬拜的这一位是谁啊，我跟他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是求告主名的意义。那一直到摩西的时代呢，神亲自向人启示，要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啊，用什么样子的规格来侍奉他。他说他叫摩西去跟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侍奉我。这里讲的不是说所以我们敬拜神的人应该就是要在旷野的地方才能够好好敬拜啊，因为神是要在旷野教以色列人如何敬拜他。教完之后我们知道说神领以色列人最终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神要在旷野的这个地方来教导他们用什么方式来敬拜神。所以他神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怎么样侍奉他， serve me。 我一直有一个词，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很不了解，我说我们主日崇拜吧，星期天主日崇拜就是 Sunday worship， 那英文都叫什么呢？叫 Sunday service。 那我想说 service 什么东西啊，到底是要 serve 什么？所以主日的崇拜我们是要 serve 什么东西呢？我们是要侍奉什么呢？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侍奉神。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不要今天看到一个来宾来，我是一个招待，我要 make sure 大家都是得到很好的服务。 Sir, have you been served? 然后就觉得说我是用一个很好的态度要来服务你，但是我们要照顾我们当中来的来宾新朋友。可是更大的重点是我们不能因为要服侍这些人而去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这边是要做什么。我们是要来服侍这一位永生的神。我们摩西被神呼召，让他们去带领，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到旷野去学习如何来侍奉他。那侍奉神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从摩西时代啊，一直到从摩西时代开始，百姓就一直在会幕当中呢来侍奉神，来敬拜他，按照神所教他们的这个格式来侍奉神。那这当中经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期，经过了士师的时期，还有经过王国的早期的时代，一直到怎么样所罗门王新建好圣殿为止。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人的软弱的缘故，人并不会完全按照神交代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那时候百姓已经开始跟 当地的居民的这些偶像崇拜已经开始有一些混杂了，所以百姓呢就开始在一些丘坛来献祭。那这些地方其实是原来在当地的百姓，他们在那里是拿来是敬拜当地的偶像、当地的神，所以百姓敬拜的方式就开始有了一些混杂。当然之后神也允许他们在一些特定的丘坛的地方来敬拜他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那个以色列百姓在当时他们的敬拜生活已经受到了混杂。那受到混杂这时候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如果能够有一个代表性而且具有权威性的地方来敬拜神，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再加上有一个人心里面非常有负担，非常的有这个心愿，想说我要为我神的名的缘故要来建一个殿，所以神就应允了这件事情。这是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神应允他，但是不是大卫建，是谁建呢？是所罗门建。所以这边就看到说，耶和华对大卫说，你不可以建啊，是你的儿子要建这个殿，但是神应许他们建这个殿。所以当这个殿建好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殿献给神，但是那个时候神的荣耀与云彩充满耶和华的殿，因为神愿意用这个殿来和他的百姓相会。那在这当中呢，所罗门也向神发出祷告，他特别祈求说，求神能够垂听百姓们向这殿的祷告，因为这个殿是代表神和他们同在。从这些经我们可以看到，神呢分别哪里为圣，哪里就是圣的。无论是堆石头堆 的石坛，或者是像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用的会幕，是可以收可以带着走到一个地方再重新 set up 的这样子的一个会幕，或者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很柔美的殿，只要是神所悦纳的，神愿意使用的，神在其中，它就是一个值得敬拜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敬拜场所的演变啊，从早期族长的时代，人就是很单纯的，我就是逐一座坛我就敬拜神，人变多了，我们还是用一个人带领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一直到神他的启示临到教我们如何敬拜他的时候，告诉我们如何来建立这个会幕。所以从摩西时代就一直开始有这个会幕啊，神用一个更细节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敬拜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轻忽不得的神，是一个敬拜之前要自洁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位神。然后从这个时代一直到所罗门建好圣殿，这有三种不同的形态。那所罗门建的圣殿之后呢，我们刚才看到说神应允所罗门的祷告，对不对？我再回去上面那一章，神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样听起来就是我们从那个小小的石头堆的献祭渐渐的进步，渐渐进步，现在好像有个像样的能够反映出我们神荣耀的名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盖好了，是不是就完毕了？是不是就是 happy ending 的？应该这样就完事，神也说他应允，对不对？可是呢，偏偏在同样的那一章那个经文，同样那一段，同样一个时间，神紧接着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倘若你们和你们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的神的话，那我就可以弃这个殿不顾，我就让他们走，我就不保护他们。这是神在跟所罗门说完说我应允你这个殿成为我的殿，那之后马上补上这一句。那同样的这一章讲了这样子一句话，那讲到说之后这些地方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厉害，它还是有可能成为荒凉。那结果我们有读以色列历史，我们知道事实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真的是离弃了神，神就撒手不保护他们，他们就被搞得颠沛流离。 所以那个时候就不用说圣殿怎么样了，就是自己能够活命就不错了。所以圣殿的光景后来就很落寞，就像神在这边所陈述的一样，圣殿之后又经过了几次的重建。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所看的耶稣的门徒和耶稣说看这个殿的时候，那个殿已经是第三座，是所罗门的殿之后，还有所罗巴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重建的殿之后，希律王又盖了一座当时的那个殿。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也没有他的永久性。那这个殿盖的再宏伟呢，也改变不了终究还是会被拆毁，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神所看重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所依靠的呢是圣殿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因着人的软弱、人的过犯、人的罪而失去这个依靠。连所罗门自己也知道说这个圣殿本身容纳不了神，他自己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住的殿呢？所以所罗门自己知道说人所做的是有限的，只能够求神愿意在这个地方和我们相会。那斯提凡这是在新约时代了，就是回到耶稣的那个时代，斯提凡在殉道之前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其实至高者并不是住人手所造的，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我们要如何为神造一个殿宇？哪里是他安息的地方呢？不，一切难道都不是神所做的吗？神选择敬拜的地方，神选择人敬拜他的地方，不是我们能够做的选择。当百姓看重那个敬拜的地方胜过神本身的时候，而不是看重自己的生命行为，神大大可以离弃这个殿，离弃这些百姓。所以斯提凡讲这个话的时候，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毁过两次了，以色列人还是没有搞清楚，他就说这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这个殿看起来宏伟，就是好像神和我们同在，所以他后面才讲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所以讲完他就殉道了，就被打死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错，神比人造的殿更伟大。那神既然比人造的殿更伟大，那人造的殿不行的话，我们要从哪里和神见面？我们要在哪里敬拜神呢？其实神有应许一个建造者，这边有两段的预言，他分别在当时时候是跟不同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神对大卫说的，他应许有一个人要为他建造殿宇，从大卫的角度是在讲的是所罗门。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所罗门的国位有直到永远吗？没有，所罗门的国位下一代就分裂了，所罗门的国位没有直到永远，所罗门也没有办法称得上真的是被神称为你是我的儿子。下面那一段经文是以色列人他们重建的时候是撒迦利亚书这边所说的他是对大祭司约书亚所说的一段话。那时候他们要重建耶和华的殿，那时候说的这句话，我们也看到那个大祭司约书亚他也并没有真正掌王权，他是祭司，但是他没有做王，他没有掌王权。所以这两段话在当时说出来的时候，都是神同时对那个将来更完全的建造者发了一个预言，神应许有一个建造者是永远的，是能够不毁坏的。那这个建造者是谁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怎么样要再建立起来，他要再建立起来。但是耶稣这边所说的呢，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殿。圣经上面马上就解释说，耶稣说这话是指怎么样，以他的身体为殿。我们刚才看到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殿宇的时候，是人容易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规模伟大的宏伟建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殿宇讲的是什么呢？耶稣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
当大家在为圣殿沾沾自喜的时候呢，耶稣却说这个殿要打掉重练，三日再造，不是人造的，乃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建造者要来造，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牺牲，建立一个新的敬拜的场所，是人和神能够真正相见之处。我们知道说，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能够现在能够坦然进入到神的面前，坦然能够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所建立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人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么说，主他是活石，是被人所弃的，但是却是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使徒们他们证道的时候说，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说你们所杀死，你们所钉死，你们所不要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怎么样，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最重要的整个建筑最重要的那一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这个房角石，就是这个活石，就是这个我们所倚靠的，他是那个永久的殿。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是我们可以建立在其上的房角石。那我们刚刚读的所罗门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是的，其实从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甚至他在跟摩西讲要如何建这个会幕的时候，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心意是要住在人当中，这是人非圣洁，人有罪，人没有办法到圣洁的神面前，但是神还是愿意来和我们相见。所以神用了一个方式，他降卑成为我们人的程度，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子把父的荣光彰显出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确是住在人中间了，这是神自己所预备的。那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神的殿，我们先回去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始祖雅各，他第一次见到异象的时候所看见的，他那时候逃亡，怕被哥哥扫罗追杀，在路上的时候呢，在旷野的地方，他就拿了一个石头枕着在那边睡觉，睡觉的时候他见到天开了，然后有这么一个梯子立在地上顶着天，然后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他起来的时候就非常敬畏，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乃是什么呢？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我们快速回到新约的时代，到耶稣的时代，耶稣这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哪里？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比喻成以色列的始祖雅各所看见的那个通天的梯子，神的使者在这上面上去下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正的通天殿，人做不到的，人的巴别塔能够做多高才能够通天呢？但是神的殿可以，是可以通天的。那唯有神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是耶稣基督他本身。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人和神相见的地方，这是一个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因为他的缘故能够和父神和好。那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觉得说，那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感谢主，这个殿堂不用我们盖，神自己已经盖好了，就是耶稣基督。地上的殿堂会毁坏，但耶稣基督不毁坏， 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看见这殿宇吗？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会被拆毁的。那如果神的殿按照我们刚才所学习的，代表神的同在，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是要赐下神的恩典，那么有什么比耶稣能够更好表现出神的同在？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什么能够比耶稣更好表现出神的荣美神的荣光？有什么能够更好比耶稣更好表现出神的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这位主，他在我们当中，他是完美的殿。但是神没有停在那里，完美的殿之后呢，没有结束了，相反的，神让我们这个本来会一再出问题的人也能够参与在其中，不只是建造，而是成为这新的殿宇。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圣经上面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主面前，和主耶稣基督一样。哎，我这个人怎么能够说我是和耶稣基督一样呢？但是这边讲说，我们也就像是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缘故，我们能够奉献所悦纳的灵祭。我们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也在这个地方被建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我在准备这个我们这次的讲道的内容的时候呢，我本来想说我有三个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我第二个我想要讲的呢，我那时候没有想清楚，我想说我要讲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神的荣美，然后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殿，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之后我发现呢，圣经里面没有半点地方讲到我们用单数来形容说我们是神的殿，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这边每次讲到说我们是神的殿，都是用你们，就是一群人，我们是神的殿，神呼召我们成为一群人。其实我心中一直想要讲跟敬拜有关系的主题，我上次本来想讲到，我想说今年教会的主题是 Koinonia， 那还是讲跟群体有关系的，但今天还是决定说我来讲敬拜有关系的。因为呢，我们的敬拜是一个群体的敬拜，是在主里面的团契，一个 Koinonia。 请我们这个时候稍微把这些信息沉淀一下，沉淀一下。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完美的殿，耶稣基督，主是活石，主是房角石，我们在他上面建造。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下，当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说，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的时候，耶稣心里面看着他的门徒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第一点，耶稣说这个以后没有一个石头会在一个石头上面。第二个，耶稣看着他的门徒，当他的门徒在说这个是令人赞叹的时候，在耶稣心中，你比这个更宝贵。在耶稣的心中，这位在赞叹这个殿堂的人，是神所要拣选、所要使用在这个永恒殿里面的一个活石。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一个不配的人，主在那边看他教不懂，一直教不懂的人，他说这个多厉害，主说没有，你比这个还要厉害，而且我要为你死，我要为你死，让你能够因着我所成就的事情，能够成为比这个还要厉害神的殿。我们今天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看了敬拜的场所，祭坛、会幕、圣殿，这些都是人所造的，它都是有欠缺的。一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那个完美的建造者来的时候，他开始了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他成为那个房角石，并且神的恩典让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建造，这么一群人一起成为灵宫，一起成为神的殿。我们要在这里向神献祭，我们要在这里向神来敬拜。这是神极大的恩典。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下面还有一些内容，我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那我希望说，我们因为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跟敬拜有关的内容，我们可能会计划来预备，就是做一些敬拜的 workshop。我就想说，我借这个机会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件事情。今天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我就欢喜。那我的那个殿在哪里？其实不是这个建筑物，弟兄姐妹，那个殿是你自己，你自己本身来了，你就成为那个殿的一部分。我们要在那里向我们的神献祭。这一个神是为我们舍命的神，这个神他是配得敬拜赞美的神。那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我们在他面前我们献的是什么样的祭？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教会非常看重崇拜啊，每一次就提醒到提醒又提醒。那如果我们能够到一个程度不用被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知道说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的话，那其实我们对旁边人的影响是更深的。我们有办法说，有时候我真的是很纳闷，说实在的，我们能够在那边跟大家非常嬉笑的寒暄啊，然后那个琴一弹下去，圣哉圣哉的时候就啊，圣哉圣哉圣哉，你们真的有办法这样子把你的心马上就预备好啊？难道不知道说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所要朝见的是哪一位吗？我们献上什么样的祭才是配得的呢？哎，神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他愿意这样子不完美的人呢成为敬拜他的一个地方。那所以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来思考，我是神允许要居住在当中的那个殿，我是这个活石，我要在这当中，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向神献馨香的祭，愿这个祭得蒙神的悦纳。麻烦那个 PowerPoint 帮我跳到最后的两章。那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基督徒，我还也有慕道友，你还没有认识神，我在这边诚心的邀请你一起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恩典。那如何成为基督徒非常容易，我们就是 admit 认罪，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我们除了认罪，有些人可能就说认罪我没有问题，我本来就知道我不完美，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相信的对象，相信有一个能够赦我罪的，那那个不是别人，那个就是神自己本身，而且是那个为你付上代价的那一位。所以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相信他因为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我们要 confess， 我们要宣告，我们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是与基督有关系的。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方主坛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求告神的名。圣经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公开表明我们和神的关系，我是认识这位神，他是我所相信的，而且他是那位救赎我的。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来晓得我们是来敬拜这位救赎我的神，我要求告他的名。所以我们决志之后，感谢主，上周我们有六位受浸归主，我们决志之后我们要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今天讲的主题是敬拜，也希望大家能够看重主日敬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说，还有哪个敬拜比团体一个教会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还有哪个聚会比这个聚会更重要的？没有，没有比敬拜神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请我们大家看重敬拜神的时间，看重敬拜神的时间来敬拜他。然后我们要读经使灵命得到喂养，然后我们要过团契的生活，让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得到建立。那个我跟我们的领唱同工说，今天因为那个回应信息跟那个我所讲到内容有关系，我说就我来带。我今天本来准备的信息里面呢还有加另外两首歌，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用最后这一首回应的诗歌一起来向神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敬拜。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拯救，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不只是能够脱离那个会败坏的人所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让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成为灵工，到你的殿中 用一个你所悦纳的身份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要向你来回应这样子的身份，要把你名当得荣耀，在你的殿中来归给你，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称赞。愿你悦纳我们众人敬拜，奉主的圣名祷告，阿们。